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今天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3年5月1号，公元2016年7月5号星期二。今天的主要新闻有：香港记协在年度报告中指出，30%的香港主流媒体已受中共控制；藏人行政中央向藏人医务员开展急救技术培训；印南班加罗尔西藏学院培养出首批毕业生；中共统战部设立第八局，扩大统战目标。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香港记者协会发布了一份言论自由报告，披露香港主流媒体中的 30% 已经被中共控制，一国两制与香港言论自由的未来堪忧。7月3号当天，香港记者协会发布了报告《一国两噩梦：港媒陷于意识形态战场》。报告内容分中国意识形态控制的溢出、网络媒体成为新的战场，以及在承诺媒体自由方面的失信等六个主要部分。报告记录了去年在香港发生的多起言论与新闻自由遭侵犯事件，以及事发后香港政府的敷衍与不作为。据新唐人网站报道，这一报道的编辑前记协主席麦燕廷在发布会上指出，中共的大外宣计划通过收购和购买股权的方式正在逐步控制或者影响香港媒体。在香港26个主流传媒中，有8个已经给中国政府直接控制，等于是 31% 的主流媒体其实已经被中国控制，或者中资机构直接控制或有影响。麦燕廷还担忧，中共政府透过这种方法对香港发挥影响力的情况只会越来越严重，一国两制越来越受到来自中共意识形态的侵害。同一天，刚刚易主的中共网信办发表了关于进一步加强管理制止虚假新闻的通知，严禁国内所有网站采纳发表未经核实的新闻，进一步限制了对网络新闻的管控。中共官媒报道说，这一通知进一步规范包括移动新闻客户端、微博、微信在内的各类网站平台采编发稿流程，建立健全内部管理监督机制。此外，去年7月遭拘捕的李和平、谢阳、谢燕义、王金章等中国律师与维权人士中，有多人至今仍未获释，他们的妻子与所聘律师昨天7月4号在英国与德国外交官的陪同下前往北京最高检察院，指控天津的公安局与检察院违法并滥用职权，禁止他们探望被关押的丈夫。据博讯网与大纪元网报道，几名协助维权人士的律师当天在北京最高检察院递交书面控告材料时，接待员却拒绝接受，并要求他们去向控告书中的被告天津检察院去反映，被指毫无道理。官方并在最高检控慎中心内外加强戒备，安置大批便衣。去年7月初，习近平对国内各省市的律师及维权人士展开大规模抓捕行动，有300多人先后被传唤骚扰、监视软禁以及拘留，至今仍有部分遭捕人士被持续关押。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卫生部近日面向流亡藏人社区医务人员开展了医学基础急救技术培训活动，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藏人行政中央卫生部从上月30号起，在印度马赫拉施特拉邦普纳时，面向印南与印北各大流亡藏人社区的医务人员提供了医学基础急救技术培训，来自印南贝勒库比与红索以及印北比瑞等藏人社区的十几名藏人医务人员参与了培训活动。藏人行政中央卫生部培训小组负责人扎西扬宗告诉本台记者，因大多藏人社区坐落偏僻地区，社区内非常需要具备急救技术的医务人员，因此卫生部这次为两批医务人员提供了医学基础急救技术培训，主要学习急性心肌梗塞与冠心病等突发状况的急救措施事项。据介绍，6月30号至7月2号间，第一批医务人员已接受了医学基础急救技术培训，第二批培训将于7月7号至9号间进行。
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2009年于印南卡纳塔克邦班加罗尔市创建的西藏高等教育学院近日为该校首批毕业生举行了毕业典礼。6月29号，印南班加罗尔西藏高等教育学院迎来首批毕业生，举行典礼进行了庆祝。据西藏高等教育学院官网消息，该校首届毕业生共有77人，其中8人自中文系毕业，9人从藏文系毕业，另有23人获得英文文科学位，29人获得经济学位。麦索尔大学教授纳嘎布山与西藏儿童村总监图丹多杰受邀出席了毕业典礼，两人在致辞时均告诫即将进入社会的毕业生们，要牢记每个人必须肩负的保护藏文化职责。班加罗尔西藏高等教育学院由西藏儿童村前任负责人吉尊白马等筹资创建，2009年2月在达赖喇嘛尊者的莅临及见证下正式揭幕。该所学校亦被称为达赖喇嘛高等教育学院，除了藏英文科系等外，还特别设有中文系，由藏人教师与台湾志工授课，创有中文刊物《晨钟》。该学院于2013年4月从印度麦索尔大学获得认证。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中共中央统战部门近日设立了所谓第八局，宣称将加大对海外留学生与新媒体从业人士的统战工作。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中共统战部近日正式组建了第八局，全名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工作局，这是当局时隔11年后设立新的正局级部门。据媒体综合报道，中共所谓第八局的统战目标包括四类人士，即是私营企业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自由职业人员及新媒体从业人员。当局认为这类人士流动性大、分散性强、思想活跃、观点多样，有的甚至连人都找不到、面都见不上，一般的工作方式很难对这些人士起到作用。而第八局的工作就是要通过政治引导，将这些人更加广泛地团结和凝聚在党和政府周围，为所谓中国特色主义事业做出更大贡献。
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邵江博士在台湾土友会讲座上的发言， 一位中国人看图博运动的未来。
那剩下的其实你大概看到，其实中共非常恐惧这个，每一年六十大概之前都要抓上百个人，那这个大概就是这几年被抓的。那那位于世文是两年前，因为今年六十被抓，他们都是大部分都是直接发起人六十的这个参与者，因为他们觉得这段历史非常重要，每年都要纪念，民间要纪念。那就当局就直接抓了监狱，这位正在监狱绝食，现在已经绝食六天啊。好，那下面一个，这个民族自觉表达权实际上也是作为一种抗争手段。你看，大概是有藏人，有这个维吾尔族和蒙古人都在表达这个民族自觉权。对，还有就是宗教的信仰自由也是作为抗争的方式。这个大概有这个，你看那个佛像后面其实达喇嘛的像，照的不是特清楚，然后就从的那个宗教团体来抗争，有地下教会，有反攻，有那个穆斯林。对，那其实适当的这个整个2008年的这个抗议，大概是1989年最大规模的，像也是很有挑战性的，它因为那时候全藏区都有这样的。那最后这个镇压以后，实际上是导致了一个藏人的气氛。那这个实际上是有一个连带效应，就是他觉得整个的国际社会对他的注意力有消失，然后整个很难找到一种出路。那他们自己就是用这种方式抗争。还有就是中国大陆，实际上那个民间人士有一些比较大的集结，就是。08宪章，那08宪章就实际上是非常重要，因为你民间，你要不同的社会团体和阶层，你要有共享一些什么，它实际上就是用那个普世人权标准来作为一个它这个宪章的基本内容。那共产党就是讲这个人权是有中国特色的人权，那这个自己要制定一个人权标准。那他是实际上是直接反对中共的那个，然后就是要结束一党专制啊，建立民主和保障人权的这么一个制度。这几位都是现在都在监狱，有的都是判了10年啊，11年都是，大家都知道。还有一个中国在2006年以后，就是在开始用国际人权的这个。机制来保护自己权利，因为他知道中国那个宪法和中国的那些法律都有一个跟国际法形成不是一样的，他那个实际上是中国国内在解释，而且还有非常限制人权，所以他们在援引那个国际法。因为这位是曹顺利，他是原来北京大学法律系硕士毕业，他分了很好的工作，但当时为了就是他揭露当时他们那个单位的呢腐败，就很多单位领导每一个人大概能分4套房和北京的四环一样啊，所以他那个就受报复，然后就被关到监狱。后来他从监狱里出来之后，就他见到大量的中国的访民，那个很多都文化水平都比较低，他就是不太会写，那个不太知道法律史，所以他就等于用中国国内的法帮他们培训，也用国际法。他当时翻译了大概8万多字，就联合国当时2007年开始就是推广的一个就是普遍公平审议和条约机制和特别程序，他都是当时都没有中文，还要翻译，英文都翻译，所以他等于说形成了一种公民运动。
以上收听到的是邵江博士在台湾图友会讲座上的发言，一位中国人看图博运动的未来，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激荡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再见。